院长，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我们三节课把《金刚经》读完了，那剩下一节课，我们来看《心经》哦。那这比例稍微有点不均匀啊，哦，《心经》很短，要花一节课啊，哦。但是《心经》它非常的深，非常的又非常的妙哦。那我们待会就跟随着导师在《金刚经》讲记那本书里面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里面的内容来学习《心经》的一个智慧。好，那我们一样就是要先看这个玄论哦。那关于玄论，早上开仁法师有跟大家做了说明。那在讲义的第二页第二，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跟开仁法师大概相类似的一个内容，那大家可以参考。就是基本上我们在讲经之前呢，都会先把经的一个大要做一个介绍。那在古代，这样这是一个古代一个讲经的一个方式啊，哦。那导师也沿用了，那它会分成玄论跟正式。那在正式之前的玄论呢，我们看这个第一啊，总共大概15页，几乎占了讲义的一半啊。就是玄论它内容非常的多，那我们还是要这个以心经的内容为主。那在玄论地方，我们就看重点就好啊。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下《心经》的一个科判表，我们看翻到第一啊，哦。那导师的《心经》科判，它主要分成两段哦，它没有续分，没有正中分，也没有流通分哦。那后面会说明为什么。那两段，第一个是标宗，标宗就是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好，那这一段话老师分成三句。那这一大段呢，就是所谓的标宗。标宗就是把整部经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哦，或是一个主旨目标，都在这边做一个说明，哦，把它用简要的一个文字把它阐明出来，哦，那就名为标宗。宗有这个宗要，哦，或是宗旨，那就是整部经的一个宗旨，就是在这一句。那后面的呢都在解释是这一句话，哦，所以大家如果要这个掌握要义呢，哦，也可以经常去诵读标宗这一段内容。那如果要真的想要了解《心经》它的一个真实的修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集一有没有？集一第21，我们这个科判表哈，集一导师这边用一个容相即性观哦，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就是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容相即性观啊，那这个是所谓的加行。那敏相正性观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3页，我们大概看一下内容啊。所以刚才谈的这个容相即性，就是在谈一切法跟它的一个诸法空性，它的一个关系，它基本上是相即不异哦。导师用导师说这几句里面，他用着不异跟即是哦，即是这样来说明。那这样的说明也是一种观的一个方法哦。然后在第23这边谈到敏相正性，就是 这是在谈这一个证入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哦，所以这边谈的是证证，哦，证证，那内容就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哦，所以整个观法就在于这两个地方。那前面呢是加行，这边是证入了一个境界。那这边先简单跟大家先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在导师的空智探究里面有谈到般若经在谈空，它有双观义，哦，我们一般说哎，你这个讲话有双观语，哦，然后就是表面上骂人，其实表面上赞叹人，其实是骂人，哦，那在这般若经的空义呢，它跟骂人没有关系，啊，就是说在般若经它在谈空的时候，在不同的文脉它表达不同的一个意思，哦，那这个大家在读般若经要特别去留意，那如果没有掌握好，那我们就会迷失在这个般若经的一个教学里面。那空有两个，有双观义，第一个意思就是虚妄，就是不实，一切法不可得这样的一个意象，这个是基本上龙树菩萨的中论采用，都是大多数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涅槃的义名，涅槃它指的是一种涅槃的一种境界。所以这个敏相正性呢，在谈不生不灭，基本上就是在谈证入这种，或是说类似这个无生法忍体悟，哦，这个涅槃法的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境界，哦，所以在这边谈这个不生不灭的时候，我们要用在理解这个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超越这样的一个意思，哦，而不再只是停留在这个否定它的一个实性。就在这个诸法实相的境界，我们可以这些否定词呢，我们可以用超越，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境界，诸法实相的境界里面，它已经超越能所了，哦，所以它都是成对的，哦，能所乃至于是两边，哦，那这个是关于这个般若经，特别是乃至于心经也是相同的一个内涵，哦，所以般若心经的一个在谈这个所谓修行的部分呢，那最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哦，那前面在金刚经里面我们谈到有二道，对不对？哪二道？跟方便的。那心经是什么道？无间道，没有好，那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哦，那心经它基本上它是在我们二道可能不好分，那五菩提是哪五菩提？再复习一下：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道究竟。那心经应该属于哪一个部分？这个是在得般若果那边，啊，但是如果在谈这个修行的部分呢，它主要在明心菩提，所以它非常的简要，在说明说我们如果要学这个般若的观来悟入诸法实相，那就是要这样子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去观察这个诸法的一个缘起自性不可得，然后悟入这个一切法的空性空相，那就是这个空性呢，就是涅槃的一个义名，哦，就是不生不灭等等的一个境界，哦，那我们在看这个科判的地方，我们也可以顺便欣赏导师在案例科判的一些善巧，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标中它对应的是什么显义，哦，两个字，然后在疑是什么正位立根是常道，哦，然后疑二是什么取位顿根说方便，哦，那这边的常道是什么意思呢？正常道，哦， 那取位顿跟说方便呢，这个跟方便道又不一样哦，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般若道方便道，这不一样的一个意涵哦。当这个方便跟常正常道对举的时候，它表达是一种异方便，异方便就是特殊的方法哦，特别适合某一类众生的而施设的一种方法哦。所以大家不要读了这个前面这个《金刚经》哦，这边有常道、般若道哈、哦，后面有方便就方便道，啊、基本上它不是哈、哦。所以前面是正位力根是常道，那后面取位顿根说方便，那这边的方便呢，主要指的是特殊的一个方法，适应顿根的这一种方法哈、哦。那再来。定一呢就是修般若行，那定二就是得般若果，都是非常的对称、哦、那这个敏容相即性观大家刚才讲过了、哦、那敏相正性、哦、都是就是在对称的这一个科判 它的字数乃至于这个用词、哦、它都非常的工整、哦、一个加行一个正正好，那这是关于整部经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结构、哦、所以一个宗旨就是在一开始的地方、哦、度一切从这个观自在菩萨、哦、一直到这个度一切苦厄，这是整部经它所要讲的一个宗旨在这边、哦、那后面都是在解释。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哦。那在宣论呢，先前开仁法师也谈了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哦、那导师前面就是在释经体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哦、金刚、哦、般若波罗蜜然后经、哦、这样开始，但是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导师他又用不同的方式 来做一个说明，他先解释波罗蜜多，这个是一刮胡一、哦、然后再来呢再多加两个字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在第六大家可以标一下、哦、那最后呢解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哦哦、他先解释这个主体，因为导师认为这部经它的一个宗旨呢就是波罗蜜多、哦、那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解决世间苦难、哦、的一个 意涵、哦、所以他先标出这个波罗蜜多先解释这个波罗蜜多。好，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心经里面讲波罗蜜多，刚刚金刚经他是讲什么波罗蜜对不对、哦、那为什么一个波罗蜜一个波罗蜜多，大家知道吗？好，那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OK， 这个是正确，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这个唐代的这个目录书里面，在这个在指涉这部经的时候他都用多心经哦、这个没有骗大家，就是在说明谁翻了什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经呢基本上都是用多心经这样来称呼、哦、那他的意思可能就是因为玄奘大师的翻译特别是这一部了、哦、那他多了一个多、哦、所以就用多心经来表达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基本上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波罗蜜跟波罗蜜多它只是广略不同，哦，就一个多了一个，就是波罗蜜它没有把那个巴拉米达那个音翻译出来，哈、哦。那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可能情况并不尽如此，哈、哦。玄奘大师他带回来的这个经典，他在传记里面有写是范本、哦、那这个巴拉米达是这个 梵文、哦、但是早期的这个般若经，比如说我们最早翻译般若经是支娄迦谶，他所用的本子呢很可能不是梵语、哦、他用的可能是犍陀罗语或是其他地方印度的地方的语言、哦、那他们 这些地方 语言呢，他们有一个特性，就是尾音被弱化、哦、然后我们如果去看、古代的比较早期的一个声韵的书、哦、在这个白板有谈到，在广韵里面波罗蜜它的一个泥音是 Paramit、哦、那个蜜它是入声字，入声字它会有一个尾音、哦、这样的一个音、哦、那如果以这个犍陀罗语的话呢，或是、印度的方言，它尾音会不见、哦、那比如说这巴拉米达梵文，那他们的发音可能是巴拉米达巴拉米达，那个最后那个音变得很弱、哦、所以这样的翻译也可能是符合当时他们所用的一个语言、哦、就是 Paramit 就已经表达他们、当时在翻音的时候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哦、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了解，不要以为这个鸠摩罗什他懒惰、哦、少翻了一个多字，他不一定 是少翻，他到密的时候就已经完整了、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经体，多心经啊、哦，然后这个波罗蜜这样的一个翻译啊、哦。那再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导师的一个文啊、哦。那在导师的文，他在解释波罗蜜多。那导师他说，波罗蜜多它就是佛法的一个目的跟达到目的的一个方法。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度一切苦厄。好，经里面的度一切苦厄，乃至于这个能除一切苦。好，所以这个经题波罗蜜多就是在说明这样一件事情。好，那佛法呢，就是要对这个世间的这个苦难给予彻底的一个解决。那再来，导师有谈到波罗蜜多有两个意思，动跟静。那早上开仁法师有谈到他有到彼岸，那这是什么，动还是静？对，那这个圆满呢，究竟圆满静，对。那基本上导师在这边就提出这个动静这样的两个的 意涵。那所以这个静呢，就是所谓的事业成办，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二好的第二行，事业成办，这个是静，波罗蜜多的一个静的一个意思。好，那动呢，就是从开始向着目标前进到完成，中间所经的这个过程跟方法，那印度人也称为波罗蜜多，那这个就是到彼岸这个意思、哦、所以这个波罗蜜多在大圣的一个修学法门，它是比较着重在哪一方面？比如说我们讲六波罗蜜好了，它比较着重在哪一个方面？因为它还是菩萨所修的一个的那一些法门嘛、哦、所以它是比较的着重在这个动，在以这个六波罗蜜多的一个实践、哦、它比较是在方，它谈是方法、哦、六波罗蜜多是方法。那接下来导师在三的地方呢，虽然有这动静恶意、哦、那它的一个主要呢，那也在局限在这个解除痛苦、哦、就是他虽然有这个动这个事业成办，乃至于这个方法、哦、到彼岸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在这一部经里面呢，导师他认为呢，这个波罗蜜多他是主要在解除痛苦的意义上来谈、哦、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三的第一行后面 能解除这人生痛苦的方法，动的，解除人生的痛苦的方法，身为波罗蜜多，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到痛苦的解除，也就是圆满，或者净的，也成为波罗蜜多。所以这个波罗蜜多在这边呢，就局限在解除痛苦的意义上来讲它的方法跟圆满。圆满就是痛苦的解除，然后方法呢就是去动呢就是谈它的一个解除痛苦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导师就进一步来谈，那既然要度一切苦厄，解除一切的这个痛苦呢，那这个苦又是什么，是从何而来，这是导师下一段要谈的。那这边我们谈重点就好，在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苦的字体呢，有分成生苦跟辛苦，那生呢就是生理变化所引起的这些不适的这个不适宜的受，那心呢就是精神上。那在这两种苦呢，导师说这个生苦大家基本上是类似的，比如说肚子饿大家都会觉得难过，有没有人觉得肚子饿很开心呢？比较少。所以基本上这个生苦是比较这个一致的，但是辛苦导师就说不然，比如在第三的第一行最后，辛苦就不然。比如这边导师就做一个譬喻，比如说这看这个明月，那有人就觉得会觉得很高兴，但有些人呢会因望月而思念旧亲，内心就有悲感。那师父在这个海外看了六年的月亮，大家猜猜看是高兴还是悲楚？高兴跟悲楚交杂，悲楚比较多，因为在海外真的是生活不易啊。好，那这个是讲辛苦，大家会比较不一样。那实在说了，我们看到第三的第五行。他说：“实在说来呢，身心二受它是相互影响的啊。那再来呢，我们再看就是这个这二苦生苦，它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啊。比如说肚子饿，我们吃饭啊，吃面也可以啊，比较容易解决。或是我们身体有病痛，现在医药也很发达啊。这个在246。”第八行，生苦还比较容易解决，但是这个辛苦呢在下面一行，导致说就比较难去解决。那世间的一般学术导致说对这样的辛苦简直是没有办法解除，所以只有学习佛法才可以得到解除。那所以虽然佛法不是偏于心，但是可以知道佛法的重心还是在心呢这个部分啊。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引发苦的一个环境，那在上一堂课圆普法师也谈到就是八苦嘛，那它又分成三类，身心这是一类，然后社会跟自然界。那这里面呢，我们看一个重点哈。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说身心呢，它主要是生老病死哈。那社会关系所引起的苦，就是爱别离跟怨憎会。那因自然界引起的这个苦呢，就是这个求不得。那关于这一个再来我们就看这个度苦的一个方法哈。那度苦的方法第一项呢，就谈到这个有世间的这个学术、宗教跟种种的技巧哈。那这一些内容呢，也是在解除人生的一个痛苦哈。但是呢，他们并不究竟哈，并不究竟。那关于这一种身心所引起 的苦，还有社会关系所引起的苦，还有自然界所引起的苦呢？那在导师的这个最下面哈、哦、的这一段里面，就谈到最难的是哪一个？社会最难，它只是难多了哈、哦。其实最难的应该算是这种最后，我们看最后一行哈、哦，最难要算是个人身心上的一个痛苦哈、哦。所以这三类呢，大家可以排一个序哈。哦，最难 的一种解决 的苦呢，就是身心的苦。那次等的呢是社会关系，那比较容易解决是自然界、哦、那这是导师在这边 所跟大家提示的、哦、好，我们看到第四，那导师在第一行这边谈到说，自家身心的事应该是易于处理，但是实际上它是最难的、哦、那导师就提出了几个问题，人对自己究竟是什么，心理是怎么样活动的、哦、实在不易认识也不易知道、哦、所以连自己都不认识还能谈得到控制自己改造自己吗、哦，所以因此呢，想控制自己解放自己非认识自己不可，所以要解除这个苦，导师这边点出一个重点，就是要认识自己、哦、大家活那么久认识自己的举手、哦、都不敢举手，因为认识了 就可以控制自己解放自己、哦、那这边导师用了几个现代的语词啦、哦、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控制呢，就是调伏自己的烦恼哦、那解放呢，就是解开这种烦恼的枷锁、哦、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哦、那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佛法的一个 重心呢，它主要是在教人怎么样觉悟自己，觉悟就是认识自己了、哦、这边导师就用了另外一个语词、哦、觉悟自己，改造自己，以得到这个痛苦的一个解除、哦、好，我们再往下面看，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这边谈到我们要度一切苦厄，首先要对于自己予以改造、哦、唯有这样才能够合理根本解除人世间的一个痛苦，就是刚才谈到心境嘛、哦，我们心清净，然后去影响教化众生，众生净，然后这个国土净、哦、解除人世间这样的一个痛苦，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哦、好，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解除痛苦的一个方法，那在这一段导师提到可以分两种，在佛法里面解除痛苦的方法原则上可分两种，在这一段 B 的第一行，第一种是什么？充实自己，那也就是这个增加反抗的力量。这边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培养我们这个专注力，不会经常心散乱，或者呢，培养我们这个忍辱力的一个增长。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就是可以算是充实自己的部分、哦、再来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消灭苦痛的一个根源、哦、那这个用经典 的一个语词，就是无漏慧的一个升起、哦、就是要长养这个无漏慧，然后断除烦恼、哦、就是灭除痛苦根，就是把烦恼灭除、哦、那就是要去产生培养这个无漏慧、哦、无漏慧的升起。好，那导师在接下来谈到这个度苦的一个境界不同，产生了这样大乘跟小乘这样的一种不同 的修行的一个族群、哦、那这边的境界呢，我们可以用心态来理解，就是说我们度这个苦，它的心态不同， 那就会有所谓大小圣的一个不同。那我们看这个第三行，导师说侧重这个否定的功夫，去把这些负面的这一些身心的部分呢，把它去除掉，希求自己痛苦的解脱而达到自在，那这被称为小圣。那大圣呢，他也是要求这个度苦，度苦除苦的。大家不要以为大圣的菩萨他就 不在乎这些东西，他目标其实也是，但是呢他更肯定的侧重于这个离苦的当下的大解脱自由。那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就是说菩萨他并不会离开这个人群，到山林这个水边自己去这个独坐禅师，他的这个修行的一个场所在哪里，哪里有人就往哪里去，他是在这个人群里面去从利他中完成自利。所以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导师的这一段话。然后在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一种平等观，所以就是在离苦的当下的大自由解脱，那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对这一种世间出世间的一种平等观，观一切法平等。那虽然有这样的一种大小圣的一个区别，但是导师认为从人生正觉中去解除这个痛苦，大小圣并没有不同。那这大圣跟小圣它本来并不是对立的，那他就举我们世尊，世尊在阿含经也有，大圣经也有嘛。那以这个阿含经所看到，就是他看到众生相残害，有种种的生老病死苦，而推知自己也会有这一些，那自己又推知他人都生在痛苦里面，就确定这个解脱自他痛苦的大智，走向出家成道说法的路。那后代大小圣不过是从他的偏重，从他偏重于为己或为人这样加以区别。所以基本上导师这边谈到这个从正觉中去解除痛苦，大小圣并不是 并没有不同。好，那在第五，看到第五，那我们要解除这个痛苦，就是要去解除痛苦的一个根源。那痛苦的根源有两类，一个是内心的错误，一个是行为的一个错误。那这两种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对，因为标题已经讲了，这也是摘自导师里面的一个内容。所以导师在这一段就是要谈这一个问题。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本文的第四行，由错误的行为影响内心，又由内心的错误引导行为，所以这两种呢，它基本上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这个起诸恶业，招感苦果，无时不已。那师尊呢，他教导我们从行善止恶的行为纠正，达到内心清净的一个解脱。所以我们要这个达到内心清净的解脱，不能忽视这个外在行为的一个纠正。同时呢，也必须内心清净而改正行为，才能够达到完善。所以他们是相互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只要修心就好，那外在可以随随便便，什么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那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形象了。 那导师就是谈到世尊教我们要从行为改善，然后达到这个从外在而内在，内在的清净才能够让外在更圆满。所以这一段导师说，那在这两种的内心跟行为这二者呢，那内心是主要的。那接下来一段呢，就谈到内心的一个错误。那主要有两类两种，第一种是欲，那它是一种情意的，第二种是见。那欲在导师这边有谈到这个深一层的这个单着不舍即名为爱。那这边也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个说明，就是基本上在现代的一个用语里面，爱好像是还蛮正面的，但是在佛经里面，爱它基本上是一种负面的。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爱呢，不是这种妈妈爱小孩这样的一个爱，它这种爱是一种贪爱、可爱、非得到不可，就是有这种已经带有这样的一种内涵的一种意思。所以这个它是一种烦恼心来的，烦恼来的。那在这一段导师比如在刮胡 A 那导师就谈到欲是情意方面的我们在心理学有知情意嘛那导师情跟意它是可能是把它归的一个面向是情意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见呢它是思想方面的或是知识方面的那导师在一段里面谈到这个欲跟欲望它还是有所不同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刮胡 A 的下面第一行这欲是情欲方面说和欲望的欲多少有差别欲是什么就是追求去追求一个东西那这个就是欲那导师说追求不得其正那才成为欲望也名为恶欲那就是欲望在导师的一个在这边的使用呢它就是等同于恶的一个欲求已经有这种不善的这一个心理活动在里面大家可以分别就是追求不得其正这个这句话怎么理解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是这个正呢在中文里面它就是目标就是我们追求一个东西但是达不到那我们就会开始想尽一些种种的这种手段要去达到不择手段那就是达不就是没有达到目标那进一步就会有欲望这样的一个产生可以这样的理解那深一层的这个单着不舍呢在这个第四行那就即名为爱那它基本上是可爱的意思可就是这个口渴这样的渴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见那见导师这边的一个语词呢就是思想或是知识那这边我们可以对应这个第十一页这边来看那这个见主要是什么内容呢在第十一这边的刮胡五这边谈到内心中的根本错误那这边的根本错误有两类第一个就是我执第二个是法执那这个执呢是执实有自性而失常是我的在这一段的第二行那接下来在导师这边有谈到这样的执其实它有最主要就是执着这个一切法它有一个自性我们所说的自性见那这样的自性呢 会所谓自信见闻，就是我们会认为这个法它会它有这种不变性、哦、在这个这一段的我们看一二三第四行、哦第五行，它有不变性、独存性，还有实在实在感、哦、实在性。好，所以这个见呢，主要是这种这种我执跟法执。好，我们看回到这个第五这边来哈、哦。所以这个见、哦，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说，哦、那导师这边的说明，就应该很白话，大家就自己看哈、哦。好，那我们看到第六。悉一切痛苦的消除要从欲见改造来做起、哦、所以前面谈到这个内心的这种错误呢、哦、那就是欲跟见、哦、那最根本的这个错误其实是见里面的我执跟法执、哦、所以要这个消除我们的一个苦，就是要从这个消除我们的爱欲、哦、跟错误的这个见来改造起、哦、好，那是这一段导师所要、提示给我们的、哦、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瓜胡二般若波罗蜜多、哦、所以刚才前面谈的就是波罗蜜多，那现在再多两个字进来、哦、般若波罗蜜多、哦、那虽然谈般若波罗蜜多，其实这个修行的方法是含六波罗蜜的、哦、那为什么只说波罗蜜多呢？主要是为什么只谈般若呢？主要是般若是主要的，在六度里面是最主要、哦、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七、哦、第七这边在解说这一段、哦，这边有谈到这个经上说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哦、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啊，不，这个是般若度这边、哦、在这一段了、哦、般若度这一段，所以五度为盲般若为导，也就是说般若它才是一个引导其他五度的一个重要的领导者、哦、所以它是主要在六度里面是主要的、哦，那这一段导师主要谈，就是说我们说要这个消除这个欲跟见才能够解除痛苦，那消除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哦、般若波罗蜜。那在导师这边里面其实谈般若波罗蜜是含其他五度的、哦、那当我们看这个五度，我们也简单看一下、哦、那布施呢，我们看前五度、哦、前五度里面也有分成两类、哦、第一个就是施戒人，他是着重于行为的改善、哦、我们谈到前面谈到这个我们的错误有两类嘛，第一种是行为，第二种是内心，内心是主要的、哦、那这边谈方法的时候也是有对治、哦、这两类的一种错误，那施戒人他着重于行为的一个改善、哦、那布施就是牺牲自己的精神物质乃至生命去做利他的一个事情、哦、那持戒呢就是不该做、哦、就决定不做、哦、应该做就努力去做、哦、那忍呢就是坚忍、哦、不怕困难，忍受逼害，冲破阻险、哦、勇往直前去做、自他聚力的事、哦、那这个是关于施戒人的说明。我们看到第七精进跟禅定呢，那他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心、哦、精神上的这一个错误了、哦、 但是导师在这边说，他虽然是比较是着重在这一方面的，但是他并没办法彻底，所以呢，我们看到解说五波罗蜜多对于痛苦根源的爱见，还是不能彻底解决，那所以要进一步谈这个般若度，刮胡二，他能够彻底度一切苦，纠正错误的见解，指导五波罗蜜，那这个就是这个标题，其实就是导师在这边所要谈的，好，那再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二详说般若，那在开仁法师那边在谈般若有几种？三种，文字、观照跟实相嘛，那在导师这边谈有种种不同的谈法啊。那在第一刮胡一呢，他谈的是三种智慧，闻思修三种加行慧，那当然导师的这个文字观照实相也有配闻思修嘛，导师和开仁法师有谈，那这个闻智般若主要是闻思，观照主要是思，思修是吗？思修，那其实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方式，就是说这个文慧呢，它比较主要是着重在文字般若，那这个思慧呢，那它可以配属在这个观照般若里面的散心，那这个修慧呢，也可以配在观照般若里面的定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搭配，那所以闻思修三种加行慧，那闻就是从听闻而得来的一个智慧，那听闻之后呢，要加以审查，才能够更深刻的得到进一层的一个思慧，然后再配合定的一个修学，与定相应，才能够更进一步的有这个修所成慧，这个是三慧的一个说明，那在修慧不断深入之后呢，般若慧即可发生，那这个是什么？实相般若，那在开仁法师那边谈这个实相般若什么意思？般若就是实相嘛，那但是在某些地方，在我们在说明上，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分成能跟所，就是真实的般若产生的时候，才能够体悟到这个诸法实相，所以有时候就是在说明方的一个时候，会有这种能所的一个方式，但是基本上在正体证的时候，它是怎么样？能所双往啊，能所双往。好，那再来谈，老师也谈到这种两种智慧，那这两种智慧就是世俗智跟圣意智啊。那世俗智呢，在导师这边有谈到啊，就是解说宇宙人生的这些智慧啊，这称为世俗智。那在最后一行，导师有说，它可以包含在般若里面，那它是属于方便智啊。那这边的方便呢，可以把理解为与究竟相对这样的一个方便，究竟跟方便啊。所以它隐含的带有这种不了义的一个智慧啊，一个智慧在里面啊，这边的方便智啊。我们看到第八，那圣意智呢，就是这个殊胜的智慧，你就是体验真理的一个智慧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智慧。好，那在导师的这一段里面，246第8行， 我们从这个第六行哈，就是菩萨遍学一切法啊，虽学一切法，已有特殊的智慧，那世间的智慧的错误也可以把它剪除啊，容色贯穿，使这个世俗会亦成为圆满而合理的啊。所以世俗会它带有不圆满啊、不合理的成分，但是透过这种特殊的智慧呢，也就是圣意智，也可以把世俗智变得合理圆满，从般若而引出方便智。所以这边的方便智呢，就是在这个诸法实相智慧再更深一层的，就是所谓方便道的智慧，方便智，那就能够证见世间的一切。所以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方便智出现两次，一个在括号里面，一个在本文，所以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纯世俗，第二个呢，第一个意思就是由圣意智进化而引出的的一个方便智。好，那我们导师这边有提到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说对这个圣意智跟世俗智呢，我们不应该偏废啊、有些人就是说我们只要着重在圣意智就好啊、那导师说这个都不是正常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啊、比如说在这一段246倒数度第六行啊、导师这边就提到，有些人以为佛法所指的智慧是特殊的，那有了这个特殊智慧，其他世俗智慧就可以不要、那是忽略了遍学一切法门的精训，这是般若经里面的教导，菩萨要遍学一切法、那如果你只着重在这个圣意智，那就是忽略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有些人以为世俗的知识呢不可厚非，不应该去批评他、是怎么样，我应该要去学、但是学而不反，忘记这个佛法特重的智慧是什么，所以这二者都要兼顾，不能偏废。好，那再来这个刮胡山就谈到这个我们这个圣意的智慧要体悟真理嘛、那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在导师这边谈就是三法印、三法印以及一法印、一实相印、那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在这一段导师的一个开示是这样子的、那在 A 的部分呢，导师就是说我们要体悟这个真理，是在房间里面打坐观空呢，还是要在日常生活的见闻事物上去体悟，日常生活上啊，这是导师在这边所要开示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哈，所以不是离开一切法而去寻求一个离一切法的一个真理啊，那真理它其实是由一切法所显啊，一切法所显，就是不能离一切法啊。好，那这一段大家应该经常听三法印的一个教导哦，那我们这边就简单的跟大家带着看哦。那我们看这个，直接看到第九哦，宇宙人生的真理三法印哦。那这个印是什么意思呢？印章是吗？三法。刻三法这样的印章啊、不是啦、三法印就是三种它的一种真理、那印它有这个不可变更，这导师文里面所说明的、或是确实性、它具有这两个意涵、不可变更，所以这个真理它不会变、它也确实、好，那关于这个诸行无常呢，它就是一切法都在变化、那在这个这一在刮胡二 上面呢，导师这边谈到这个诸行无常的真理是重，从时间上来看，哦，那诸法无我呢，哦，它是从纵横这样空间上来说，哦，那无我主要是存在的事物，比如说这一段的第二行，哦，存在的事物都不过是因缘和合的假象，没有什么可以独立自存的，哦，所以这个我它有特别的意思，哦，就是认为这一切法它是独立自存的，哦，这样的一个见。那关于这个涅槃极境呢，导师有举了一个譬喻，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海水的波浪，哦，波浪在变化变动当中嘛，但是水的特性是什么啊？是静的嘛，哦，当这一些动乱的因素去除之后，那它就是一种静的一个静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这个涅槃极境，说明这个动乱变化假合幻现的最后归宿都是平等无差别的，哦，那这个是，导师这一段所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重点，哦，那举的这一个波涛汹涌，哦，这个 是海水的一个象，哦，虚妄象，哦，那它基本上它的一个真实相呢，其实是这种极静的，哦，水性平静，哦，那这个是关于涅槃极静这样的一个说明。所以导师说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第五行，好说这样的一个平静呢，不必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才能够得知，在波涛汹涌动荡不停的时候，水的本性还是平静的，哦，所以人在生死流转里也是一样，苦乐人我是非好丑等等，就在动乱万千的流转当中了知涅槃的平等极静，哦，所以导师下面说，上次说到这个导师这一部讲经分好几次了，我们这次只分一次，哦，对，他上次说到应该是在指第五那边的 B 里面的小 A 那一项，哦，就是纠正我们内心上的错误，引导行为入于正轨，及达到这个，哦，痛苦的解除，也就是涅槃极境的一个境地，哦，那这个是在第五那边，哦，好，那再来就是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那一时相应就是空，哦，就是空，那就是真理中的最高的真理，最究竟的真理，哦，把三法印统摄起来，哦，好，我们看到第十页，哦，那导师这边有提示我们，有些人对空有一些误解，以为什么都没有，哦，什么都不需要做的，哦，那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真正体悟空的人，他会充满了这个革命的积极性，哦，在第十的第二行，哦，他就举这个太虚大师，哦，的当作例子。那太虚大师他在他的著作里面有谈到，他在这个西方寺好像在香港是吗，哦，香港的居士不在了，哦，应该是在可能是在香港了，哦，西方寺，那他就是看大般若经的时候身心渐渐宁定，然后失去这个身心的世界，哦，然后这个坐经数小时如弹指顷，然后好几天都是在这种清安的喜悦当中，嗯，之后呢他对以前那些不理解的地方呢都理解，然后心智脱透无滞，哦，不理解都理解了，哦，然后对世间的文字能够随心活用，误解非凡，哦，所以导致说这个太虚大师圣解了空意，就跟一般人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啊、就是这个大师啊、因圣解空义这一段啊、的第四行啊、若真能悟证啊、即使少分了解空义，对于行事也必能契合时机，勇往直前。所以学空、学般若这样的教法呢，它正常应该都是要变得很勇往直前，不会变得这个什么事都不想做。如果变得什么事都不想做，那就是不正确的一个结果。好，那好，我们在导师在这边谈到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它基本上它是有对治性的了，对治性。那它对治哪一些呢？我们看到这个刮胡是上面二四五，看到这一边就是三法印从否定方面来说，敏向正性，即是显示空义，不变性不可得，也就是诸行无常嘛，独存性不可得，诸法无我，实在性不可得，那它基本上应该配对这个涅槃寂静。那不可得呢，即是空，这边在谈这个三法印跟空如何就是即是一时相应这样的一个说明。所以空不离开因果事物而有这样的空，而是即这个事物的无常变化，无我不实，自性即灭，也是涅槃寂静、来显示这个空、所以导师说这个一时相应，它是贯通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那关于这一部分，导师在佛法概论有很详尽的说明，大家可以去参照、那在导师就谈到这个般若智慧跟世间智慧是不同的，那这一段我们就请大家自己这个看。那我们看到第十一页关于内心中的根本错误那也就是我执跟法执，这刚刚我们有谈到了。那所谓的法执呢，就是在一切法上所起的错误，认为有这个不变独存的实在感对一切法。那我执呢，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特别是这个萨迦耶见，也就是身见在这一段里面导致说这个人们会直觉于自身中即执有我与所对的一切事物以己意而主宰它，即为我所所以我执跟我所执它们基本上是成对出现的那有我 必有我所执，在生死轮回中实为一切执着一切痛苦的一个根本好，我们看到第十二，那导师说我执跟法执的这个对境，所以执着的一个对象虽然有不同，但是既执为这个不变性，还有这个自在，也就是独自存在性，还有实在性呢，有三个面向不变，第一个是独存，还有实在是一样的所以自身中所起这种实有自性的执，就是我执对我们自己，对诸法所起的就名为法执好，那我们若要断除这一个我法执呢，我们看第十二的倒数第四行那导师这边说学者就是我们这些修学佛法的这些修行人呢，应该要了知空即无常无我涅槃
是佛法中最高的一个真理，然后因片观一切法空，但是呢要由博观必须反约、哦、要在妄执根本生死根本中的我执中升观而彻底通达无我性、哦、所以这个心经一开始它是照见什么、哦、就是我们身心嘛、哦、这个在前面也讲到这个金刚杵嘛，由薄反约、哦、要观无我无我所而破这个我执，所以修学烦恼，修学佛法，烦恼不能修学，修学佛法应先从舍离我执，悟入即空无我入手，即空的无我入手，这个是导师在这一段所谈的一个要义。再来我们看第十三，那第十三就是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波罗蜜多就是度一切苦厄、哦、那般若呢就是解除痛苦的一个方法，那这就是此经所要显示的这个出苦主要方法的一个，此经是指出这个出苦主要方法的一个精要，所以这个心呢是心要的意思，精华精髓、哦、那在导师的这一整大段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切佛法的这个精髓核心是什么？大乘佛法、哦、我们看到第十四页，那在大乘佛法又以什么为中心呢？今天讲什么？对，就是般若、哦、所以一切佛法的核心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核心是般若波罗蜜法，然后般若波罗蜜法的一个核心呢又是什么？心经，就是这一部经。所以如果大家没有时间读那么大的一部经，那就是读这一部经，就是它的一个心要。导师在这边有谈到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跟心的一个关系，那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在这个刮胡二的倒数第二行、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般若波罗蜜跟心呢，它第一种解释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心，就是精华、哦、一切佛法的一个精华、哦、或是大乘佛法的一个精华、哦、那这个导师用持业式、哦、这是梵语在解释复合词的一个术语，就是同位语、哦、般若波罗蜜就是心、哦、然后呢另外老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个心般若波罗蜜多跟心就是我们看刮胡三、哦、进一层说此经是一切般若经的心要、哦、那这个在六离合式里面叫做一主式、哦，一主事就是般若经的心要、哦、好，所以解说就是大乘佛法是全体佛法的中心，那般若呢是大乘佛法的中心，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又是般若经里面的一个中心、哦、那经早上开仁法师解释过了，那我们这边就不谈、哦，在这个议题里面呢，议题就是讲这个翻译者、哦、他是这个玄奘大师、哦、那他是这个贞观元年，我们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哦、潜出国境，什么意思？他是偷跑出去的、哦、潜就是偷偷的、哦、潜出国境，然后在这个经十七年与贞观十九年学成归国，归国的时候就是大大方方的、哦、敲锣打鼓的迎请回来、哦、就不是偷偷的了、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玄论的部分。好，再来就是正事、哦、那一般的经里面有三分、哦、就是这个序分、正中分还有什么 OK
好，那但是这一部经呢，一开始老师说《金此心经》在第三行哦，无首无尾，哦，没头没脑，不是啊，无首无尾就是没有头也没有尾，没有这个续分，也没有这个流通分哦，劈头一句哦，啪了一句哦，劈头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哦，但是在这个宋代的一个翻译，它是具足三分的，哦，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原型？导师认为，这个玄奘大师这个没有三分，只有正中分，这才是原型哦。那导师在这边有指出，其实这部心经是在600卷的般若经里面，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句子都可以看得到哈，在这个学观品哈。在《学观品》里面是佛直接向舍利子说的，舍利子就是舍利弗哈，那但是呢，在这个三分里面呢，变成是观自在菩萨说这部经哈，这个在第16页啊，所以这个心经呢，就是从大般若经里面萃取出来的一个心药啊，经药。所以它并没有这个续跟流通，所以它只是一个萃取出来的一个精华。那导师说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形态哈。好，所以没有三分，这个是原型哈。好，那这是关于正式的一个开场。好，再来我们就要进入经文哈，进入经文。那经文标中，这边有三句，大家画一下，观自在菩萨，画一个一，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边画二，度一切苦厄，这画三，那导师说此是总标，以下即是解释此三句的，那这三句里面有人有法，人是什么呢？观自在菩萨，法是什么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所修观的一个法，那里面也是有因有果，因是什么呢？修般若，那果是什么？度一切苦厄。 OK， 好，那再来就是谈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是谁？啊，观自在菩萨有人说是观世音菩萨了，哦，对，那导师认为观自在菩萨有二种解释，一种就是指观世音菩萨、哦，那另外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得自在的这样的菩萨都名为 观自在、哦，那经上说八地以上，哦，比如说瓜虎二的上面到的第三行，八地以上的菩萨，他是得色自在、心自在、智自在，为菩萨的观自在者，所以八地以上的菩萨都可以名为观自在。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菩萨，解菩萨，那菩萨就是菩提萨埵的一个略意，那菩提就是觉悟，萨埵就是有情，那导师在这边有在第17这边讲，菩提萨埵就是觉有情，有觉悟的有情，那这边应该说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有少分觉悟的有情，那如果还没有觉悟的，能不能称为菩萨？啊？菩萨、菩提萨还没有觉悟的这一些有情，能不能称？不行是吗？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到底行不行？导师觉得可不可以？导师说不可以啊。那成佛之道，他说发心名菩萨嘛，众生之上首，其实也可以这个名之菩萨了，所以不，这个导致这一段的可以有两种解释，就是有觉悟的有情，一种是少分觉悟， 那另外一种就是他具有觉悟这种潜能，这个友情，就是或者发菩提心的，也朝向觉悟，这也是一种觉悟，他已经知道要发菩提心，要求成佛果，那再看第十八这边谈到，所以这个觉悟的友情，它就是依主事，那在还有就是以菩提为这个目标的一个友情，追求这个菩提的一个友情呢，那它就是菩提作为目标，就是它是一种追求觉悟的一个友情。好，我们看这个小节，第四，菩萨不是意味着什么鬼跟神，是类似世间贤圣而更高尚的，凡有求证真理立即有情的行者，这个有就是具足了，就是具足想要去求证真理立即有情的这样的有这样特质的一个人呢，都可以名为菩萨，所以基本上还没有开悟的呢，以这样的一个定义，应该也是可以称为菩萨，名为菩萨。那修道能够照见五界功，度一切苦厄，那就是观自在菩萨，那是名能观的人，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这边深呢，主要是指低义，因为它是指低义，不是一般凡夫所能得到，所以名为深，好，那这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然后再看第十九，照见五蕴皆空，那导师这边在这一段的第四行谈到其他译本，有加这五蕴等，也就是讲这个十二处十八界四谛十二缘起等呢，都是空。那在下面我们出体字这边，空性是要在具体的事实上去悟解，去体悟去了解，一有明空，空一有显，那下面导师就解释什么是五蕴，物质色法，然后受呢主要是情绪，还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想呢是认识作用，有了解联想分析，综合，这都是想的作用。行呢就是发动行为的一种意志，主要是这个，或者是说凡是想跟受所不摄这些心理活动都可以含在行里面，那事呢就是一切精神活动的主观力，好，我们看到第二十，那导师这边谈到佛法对这物质跟精神的这种分类呢，他不是想要当这个心理学家或是物理学家，那导师说佛所以要这样说是要使人了解五蕴无我，在第二行这边，好，那这边基本上应该都可以了解了，那我们就看这个度一切苦厄，苦是痛苦，厄是困难，那痛苦有两种，这个苦痛的困难，众生的苦痛困难有两种，属于自心的生老病死，属于外起的这个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等等，那这一切苦，我们看到第二十一，一切苦的根源都在哪里？把自己看成是实有体性而起，所以这个是一切苦难都根源于这一个。所以我们在修学般若呢，就是要破除这样的一个见，那这样才能够度一切苦厄。
好，那以上就是这个总纲了哈。那下面就是要广释啊，广释，那再来就是修般若行啊，这是正常道，这个般若体啊，然后修般若行。我们看第二十一，那经文就是经文这边谈到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好，所以这边谈的是一种空与有不异相即哦的一个观照哦。那导师在这个一哦国字一这边下面第一行。本经用不异即是四字来说明色跟空的一个关系，那基本上这边的空就是实性不可得，也就是一种骗一切法的一个理则了，理则。所以一切法跟空它是相即不相离，即是而不相离的。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23哦。第23这边的经文谈到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哦。那这边导师说他是敏相正性观哦，就是他是七入诸法实相的一个描述了。那这边有谈到三对生灭垢净跟增减，那导师说在为什么会举这三对，其实这个三对它基本上能够说明一切，说明一切。好，我们这个这一段呢，我们就是简单跟大家谈一下，就是前面加行会呢，我们在这个经文下面是空有相即观，那现证中道，现证中道的是诸法空相，所以这个是这种敏相正性，现证空道就是诸法的一个空相。所以要怎么样悟入这个诸法的空相，我们简单的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去观察一切法的一个自性不可得，然后这样的自性不可得是骗一切法，然后能够熟悉深入渐渐的熟透，就能够这就进一步的就进悟入这个诸法的空相。所以前面的空呢是虚妄，一切法都是的自性不可得，那这边的空呢是指涅槃的一个体悟。好，我们看到第24，第24这边导师有谈到在就是毕竟空呢，它是绝代的，在第二行哦。毕竟空它是绝代，它是超越一切能所的哦。所以这样的一种我们看到这个中这个三下面哈、哦，中道实证哦，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哦，这一段。的第四行，那导师这边谈到这个受想行识呢，是世俗常识的一个境界啊。那经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在使这个从空有的相即的相对观中啊，这个是在相对的观，而超脱空有相待而亲证。无色受想行识的一个空性，也就是绝代观。所以从这个相待的一个的观察，然后去观察他们的一个相即不异， 然后能够契入这种绝代，所以般若观的一个次第是如此的。好，那这个关于这个相对的二六部三对，那导师说这一个是从这个字体性质跟数量来说，比如说我们看第二十五，那生灭就是就事物的字体存在不存在来说，那构净呢是从性质上来说，杂然清净，那增减是从数量上来说，那一切世间一切事物 不外是这个体性的有性质的好坏跟数量的多少，所以这个就是这六部三对就能够表达一切，表达一切的种种。好，我们看到这一个第二十六，前面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五蕴观嘛，就是这个空中无色无色想行识，那接下来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十二处的一个观察。那他也要这个眼不异空，空不异眼，这样去观察，那一切就是这十二处都要按照这个五蕴这样的一个观照，然后再来是第二十七十八戒，眼界乃至意识界也是都是要这样的观察，内容都是一样。然后呢第二十九四谛空，无苦集灭照，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无智亦无德，智就是能证的一个般若，那德呢就是正德成就的意思，也就是所得，也就是成就这样的一个真理。好，那这个最后呢解显空义，为什么在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等等呢，也这个无智亦无德，因为呢解显空义无所得，因为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一切法皆空。好，所以接下来就是谈这个能够悟入这个照见五蕴皆空，那就能够度一切苦厄。所以下面就在解释度一切苦厄。那经文说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个第一个是谈三乘的共果涅槃，那在第三十一呢谈到经文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是如来的不共果，所以这个般若果导师分成两类，一个是共三乘的，一个是如来不共的。好，我们看到第三十二页，所以前面就是在谈这个般若体，然后在第三十二页就谈这个，谈完之后要赞叹一下般若的功德，般若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个是赞般若的。这边比较特别就是无等等，无等等要怎么理解，就是等同于无等，动词在后面等同于无等，无等是什么呢？无等法就是涅槃，涅槃为无等法，所以般若蜜多它是跟无等法是相同的。好，那后面呢就讲这个一个咒，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导师这边有解释了，那他意思就是去啊去啊，到彼岸去啊，大家都去啊，不要留在这边，愿正觉的速即成就，那这个就是咒语的一个意思，那
那导师说这个了解这个咒，其实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以这个大家共同脱离这个苦厄，同得菩提的愿望而作为结论、哦、所以 这个咒呢，就是在、只是一种愿望、哦、大家去啊、哦、到彼岸去、哦、然后能够圆满这个菩提、哦、速成正觉。好，那今天时间非常的快、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今天的般若经讲记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哦、谢谢。